我自己呢，这个小时脾气很特殊，很少说话，这个从来不许说家里头下人的佣人呢，他都说他们的坏话，只说过一次。这个，因为我母亲告诉厨子说，你不要用活的螃蟹。我看他买了活的螃蟹回来了，我说你怎么买活的螃蟹？他就不理睬我，不理睬我嘛，我就跑到里头去把我母亲拉出来了。我拉到厨房一看，这螃蟹不都死了吗？是死螃蟹啊，螃蟹是死的啊。说不对，我刚才是青颜色，现在变成红颜色了。我就懂得了，是活螃蟹。因为我听说我去告状，他这个不能欺骗呢。他说我叫吩咐要买死的，我怎么拿活的来呢？我临时拿开水浇死了，所以螃蟹变成红的了。所以我母亲说，这次再也不要，这死的也不要卖了，因为他这个厨子会弄虚作假了。所以这个小时候揭发，我那时候只有6岁，就把妈妈拉去，因为我跟他说他不听，让我母亲看了就再也不再买螃蟹。小时候很沉默寡言，大了倒话还多一些，这个佛教家庭。小时候在广济寺绕佛，那天念得特别好，大概是腊月初八，大家念是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在广济寺，他当时那个大殿和进门的这个天山门这个天王殿中间有个甬道，是直接走得通的，他不要下台坡的。他是绕从大殿绕到甬道，绕到天王殿再回去。这样一个绕佛，这是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这个大的鼓敲着念，多少和尚、多少这个居士都在那参加，人念得特别好。那我母亲他们都晚了都回去了，我不走。我母亲没有勉强，我们就先回来了。后来派了佣人，派了这个车子，就跑一定叫我回来。深夜了我才回来，一个人都成了，他们都走，别人都走光了。所以这个佛教家庭啊，小时候是信的。那念中学之后，这个知识也开一些了，就感觉这个著名的和尚啊，还有些居士啊。这还是勾心斗角，还是那个思想里头曲里拐弯的，很复杂。我说你这个修行几十年，就成这个样子了，这说法还有什么用啊？我没用，我不相信了。就从说这些有名的和尚什么什么，他们这还是这么世故，就觉得当时一种错觉，觉得话没起作用，要起作用的话，他不应该这样，所以就不信，所以就反对。我妹妹跟着大愚法师学了咒，我就她在念咒，我就管她迷信老太婆那个。我的信佛，他最怀疑了。他说是，这是他20岁，寒假考试完了，考试完了把书一本本放下，考完了不高兴再看了。可是我弟弟妹妹他们呢，还都在考，没人可以谈天，他们正在忙着准备考试，无聊，也不高兴出去看电影什么的。就跑到这间房子的时候，我母亲举着金柱子，翻了2本书，就看了2本书，都这么厚。一本是《灵魂论》，这个是 一个留日的。啊，后来做过青岛市长，啊，青岛公安局长，和日伪时期的建设总署的督办。他当年是一个很好的佛教徒，他做了一个灵魂论，做了一个无阿弥陀无量的这个金刚经的注解，都是他做的。我就看了他两本书，在这个灵魂论的他这里头也解释很多事情，就是他那个圆光是特别的有效啊，这圆光可以从图像中现出过去现在未来的种种情况。你比方说他说到那个时候有人问他，那当北京有很多满清的遗老，就问这个是溥仪啊宣统啊还能不能做皇帝，那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圆光圆出来，说很多人骑着马什么，这个时候溥仪做皇帝了，队伍他们就觉得这样的人马这么高大，可能是俄国兵，俄国帮忙嘛，宣统在东北就做皇帝，这是从圆光的这个得的结论。后来嘛，这是日本人这也人高马大，日本的军队都在满洲国啊，所以宣统还要做皇帝，那他这是很多年以前，那在民国几年的时候，圆光他就圆出来了。我这圆光是当年他是从日本跟一个日本和尚学的，这讲了很多事，证明这个灵魂的存在。最后一本书就翻完了。我看书非常快，看得粗糙一点，但是快快得很。曾经我一个老同学，他看见我看书，说：“你们注意没注意，这有一个一目十行的人呢。”一目十行不敢说，反正比别人快。就看《金刚经》啊，那这个看《金刚经》的这个情况就不可说了。有一阵又一阵的，勉强打一个比方，说天气很热，浑身都是汗，忽然间有很温度很适合的淋浴，从顶自下给你这样一冲，啊，爽快啊！那这个一冲是还是冲的皮外头的事，但是里头也一冲。但就这种感觉就不知多少次，一阵又一阵的。现在当然就知道这个就是所谓的甘露灌顶啊，一次又一次，就觉得是微妙殊胜啊。我就是这两本后书是一夜之间看的，那么这就一方面就知道，所以不是佛法不灵啊，而是这一些人对不起佛法啊，不是说佛法无灵使得他们这个还是这么的啊没有变化，是他们对不起佛法。再有觉得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，真是无上无上的妙法。从那时候自个儿体会到一点，看来啊，一个人怎么才能够无住生心呢？看来念佛还是可以啊，这是他自己体会到的。后来又一转念，我那时候对于密宗还不懂，当时听见对于密宗都是骂的话，为什么说念咒更好呢？因为那么阿弥陀佛里头还有一个佛字，念咒里佛字也没有了。这是当时的思想环境，就是这样。我这个不大好懂，我这个大家说一个例子，文书手里拿的是什么呀？宝剑。拿宝剑是干什么呀？啊，你说啊，
斩驱烦恼，
斩除烦恼，还有呢？ 文书仗剑干什么？所以我们要文文大法，不然总是啊就变成一个一般一般的，你要恭敬啊，要什么什么呀，你念佛得佛，佛保佑你啊，把佛降成了神神仙啊这一类。你文殊仗剑是杀佛呀，所以东密的文殊法，文殊的坛城，文殊仗剑，那个坛城的眷属的菩萨，每一个菩萨身上也带一个剑，而且背上胳膊上都要有伤痕，所以他不是要杀释迦牟尼，是要斩断众生这个佛剑。所以文殊才起佛剑，就贬向二铁为山，看见这个句子没有？文殊刚刚起了一个佛剑，释迦牟尼就把他降赶出去，把他赶到二铁为山。所以你是要去的是这个佛剑，不生这些剑，所以这个剑都属于情剑。那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就没有佛剑了。佛就是最尊贵的，我是什么的，就别的众生都不如，都应该顶礼。你这佛剑很值胜啊，所以这个云门这个就说要把那个是太子佛，一棒子打死喂狗，啊，就是不要有这个佛剑啊，你唯我独尊。佛剑产生了，所以除一切剑呢，啊，当然烦恼是也应当除的啊，但是这里就是这个，所以就是说，啊，你在这个念南无阿弥陀佛心经中还存在一个佛字，就存在一个佛剑，就是那个昨天那个大和恒河大手印，你修这些升起之地、圆满之地、气脉明点。有的时候不但无意你要执着，反而有成为障碍，所以这些话都是很深刻的话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学的这个很深入很正确的，不要一步一步的，一步一步的三大阿僧祇也就数不清的劫，我到这一步又换过来改去掉这个毛病的直接就叫他，就像我们这播种的时候就给他防止病虫害，播了之后它就你就不会长生病，不会有这个虫害啊，这个就好一点嘛，所以呢我们就是所以直接直顿就从这里下手，它预防这些个，不是一步一步换，到这一步再换，到这一步再换，那么就好像是爬梯子似的，爬一步换一步，爬一步换一步，是个方式啊，但是不是唯一的方式。所以那个时候就这个想法，就是说咒会更好一些。那么有了这个之后嘛，后来梅妖他就问我说，听说你看金刚经很有心得，你的心得是什么呀？我说若有所得即非所得。他咱们咱们样的你真绝。他想难我一下，我说了心得就被他笑了啊，他很聪明，有什么心得？我若有所得即非所得，那就不是所得，但是我没说我什么，我还是回答你两句，问我所得什么所得，这得就这两句，若有所得即非所得啊，这就这么一个基础，毕业了就到分配到开滦矿物去汤山，哎呀好苦啊，这个家里头在北京的生活都在家里在一起，没离开过家，跑到一个煤矿的矿上，那个时候汤山可是很什么 啊，住的一个房子是出门就是坟地，要经过几十个坟地，很思家，夜里做梦。不过那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？他那时候我怎么不坐在一个跑马场？英国人喜欢跑马，有跑马场。 很大的一个泡沫厂，泡沫厂那边有个小山叫铁铺，铁铺它山不高，就好像景山这么高，好比景山或者还低一点，那么有个小庙。有时候我这个吃了晚饭之后，我就绕这个跑马场。我说月亮很好，一个人就围着跑马场走，有时候上铁菩萨山登山远望。所以这个心境，所以接触这些个尘缘就比较少，比较简单了。私家是一个情况，夜里头就是这么着，一个人散步。哎，不近呐、啊，这个跑马，我一直跑圈的一个山，然后就是爬到山上去啊，经常是这样。晚上做梦就回家了，四母亲，我母亲就住这间房子。我进了门之后，这间屋子里头到处都是人，到处都是人，我都是我的同学，都是熟人，我就拨开这些人找。我一边找我就问。我说母亲呢？妈妈呢？妈妈在哪儿？妈妈呢？这个时候虚空说话了，也看不见人，但是他说话。你妈妈到你家里去看你去了。哎，我说乖了。我回到家里头看妈妈，我妈妈到我家里看我去了。这到底哪是我的家？虚空马上定一句，我问你到底哪是你的家？这一下子，这个就是言语道断了。所以禅宗的我都能懂，为什么一句话能开悟？这一句话就是大地平沉呐、啊，一切都没有了。你说说空说有说众生说佛，这一切都说不上，但是无比的清净安乐。所以到这儿是说是一切皆空。确实要找这些东西一点找不到，但绝对不是断灭。这一种清净，这一种安乐，没法宣说。渐渐的，体会到这特别的殊胜美妙啊！这种，它就是本来是存在的东西，但是就是对于这个有点感觉。就从这儿就出生了问题了，这有了锁了，能锁就分了，能锁就分就是二了。妈妈，这很不错嘛，这很殊胜的境界。这是在哪里哦？我还在床上，我在唐山这房子里头，所以我这又是这个世界又现前了。经过这么一场。所以这个就是我开始的本钱，可以说是。等到那是准备出国，后来没出成，就打仗了。那么日本打了，这个妈妈就是带着我妹妹他们到教堂去躲避，叫我去。我说这个我们男子守土有责，我不逃避。不逃避，我就说不，再说不肯，我就叫我走，我不走。后来就找个和尚陪我。这个和尚嘛，还是很不错的一个和尚，他这个很用功，很老实。他整我逼他，逼着他就继续的逼说出来了。他在山上打坐的时候，他放红光，遍满全山呢。他先不知道，他就觉得有光。后来一天起坐的时候，他发现这个光都收到他自己身体上。我他才知道这光是他放出来的，但是后来也普通了，也没有怎么样。他就是到了城市里头维持一个庙，就开门旗舰式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
这用不着出家。我在小时候想过这个问题，出家都是枷锁，你换了一个这个形式的家，换了行行那么一个家。所以不是身出家的问题，心出家，心出家那就好办，你哪儿不出家那个人。他跟我辩论，他吃我不消。我就这么点本钱，他后来告诉我妈妈，说你这个公子般若好深呐、啊。随着我就是看了一遍那个金刚经注解，做了一个梦，这也很自负。别人这个毛病好像一看就看出来了，你这佛话里谈，他就说我就说你执着，他叫我要应该好好正式修持，我就他说不破我啊。所以后来到了重庆做了工作，后来发现了这不行啊。我说我这个不执着，可是现在这个事情的发展，用好些同学和另外一些学校的同学就成了两个派，大家闹很多意见。我说我也卷到这里头来了，我说我自己你没有执着，你怎么会卷到这个是非窝里来了，也坚称好像这一派嘛，他拿我当领袖啊，从我们这个北京大学工学院，给他东北大学什么，那这在还在想，还是要正式皈依学。正好虚云老法师来了，皈依虚老，看禅宗的书，皈依王上师。这个学密相当啊，王上师嘛，后来就求这弥陀大法，求了一年了啊，最后穿了这个长寿袍。见到虚老也有一个很特殊的事儿，那就是这他都接见我们，我们几个人去的，这那先是戴季陶在那儿，戴季陶啊，就是那考试院长。跟他谈话，我们就等了一等，太师朝送出太师朝，我就接见我们这几个人。我他就叫我们练楞严经，说看不懂再看看，就看白不看不懂再看。那我们四五个人，我在他背后，他就是合掌作礼而去。我在他的背后，忽然间生一念很清净的心，他就跟触电一样。我那种这种很，他跟他跟前头人打招呼了，我在他背后，我心中刚有这样一个生出这样一念，他跟触电一样，马上回头看我，我就他已经知道了，虚老，这个禅宗是不讲神通的啊，他确实有神通。虚老却不但是开悟，却有神通，所以这个他这个曾经在这个在北京，就在广华寺，因为我岳母问他的问题，问这个这个白衣咒，白衣咒念有没有功德？后来我把这个虚老的回答告诉夏老师，我说是最好的回答，这回答是最好的回答。他这个就讲这个之后，里头就提到，他说有些不见经传的，说陕西有一个庙里头有一个观音的肉身，这个不见经传，而确实是观音的肉身在那儿，他去看见过，他就学这个观音肉身的样子，那个样子就是什么，就是咱们红教的绿度母的样子，伸一个手拍手，这个手掌是向下的。所以绿度母就是观音，那观音肉身的那个，所以这都反复证明啊。我看见一尊印度的绿度母像，这么高，黑的，它因为什么？回子它这个这有些长得有点金呢、啊，它把那金要洗去，它用硫酸什么东西去溶解它，溶解完之后就是黢黑，一点也不庄严。我看像很庄严，但是因为他去和那个要的钱超过我一个月的工资，我那时候工资很高， 我拿二级，我是二级工资，第一级就是全广播处的头了，我拿二级工资，但是还不够请那尊像，所以就没请。没请后来告诉王老师说他应该穷大大的都要请来，赶紧去请，再问没有了，也是说想象。所以就是我们这个莲花精舍这许多传的东西，那叫宝贵，跟别的人不一样。你别处，你翻别处谁的鱼鬼没有这样的啊？所以这个大家都好像一个是无量寿经，一个这个莲花精舍的这个秘法，那应该是稀有，这正确宝贵，这都是证明。这虚老他这看见的关于的肉身就是这样，我看见的印度的古的杜母像就是这样。我说一个穷家荡产去请，我现在也是很活，那个像是确实庄严啊。他身上的那些个庄严的东西不是很多，可是我是想说虚老嘛，虚老这一比呀、啊，一百多岁的一个老头穿着一身破布的衣裳，他这一比，这个庄严就不可形容了，那简直就是杜母现前了。这也是无意，这就回想他当时见着那个样子，又是比那个样子，无尽之中，这个时候这个庄严没法说了。